话说，西门庆在房里被李瓶儿柔情软语感动得兴奋起来，拉他起来穿上衣裳，两个人又搂又抱，缠绵似水，又叫春梅进屋来放桌取酒取菜。再说金莲和玉楼从西门庆进了李瓶儿房里，就站在角门口偷听消息，可只有春梅一人在院子里伺候。金莲和玉楼两个人从门缝里往里张望，只见房中长着灯烛，里边有说话声，却听不清。金莲说：“
俺倒不如春梅那贼小肉了，她倒听得清楚。”
春梅在窗子下面偷听了一会儿，走过来，金莲悄声问：“
哎，小贼肉，房里有什么动静啊？”
春梅隔着门告诉他俩：“
俺爹叫他脱衣裳跪着，他不脱，爹生气了，抽了他几马鞭子。”“
打了他？那他脱了没有啊？”“
他见爹生气，就脱了衣裳跪在地上，爹正问他话呢。”
玉楼怕西门庆听见，就说：“
吴姐，咱们过那边去吧。”
拉着金莲来到西角门口，两个人站在黑暗里说话，等着春梅过来再问他话。金莲对玉楼说：“
哎呀，我的姐姐，她以为来这是享福的，一心要来，这刚来几天呢，就讨了个下马威。要是能顺着她也罢了，你看她这么倔强，我都陪下12分小心，还挨打等哭呢。她刚来了几时，还不知爹的性格呢。”
两个人正说着话，听见角门响，春梅出来往后边走，金莲在黑影里叫：“
小肉，你去哪儿？”
春梅笑着只顾走：“
怪小肉，你过来，我问你话，着急走什么呀？”“
五娘，刚才她哭着对俺爹说了许多话，爹一高兴抱他起来，让他穿上衣裳，这不叫我放了桌到后面取酒取菜去呢。”
金莲听了对玉楼说：“
哎呀，真是没廉耻的货，雷声大雨点小。”
两个人正说着，只见玉娇从后面来了：“
三娘还在这儿呢，我来接你来了。”
三个人一路回去了。金莲说：“
春梅呀，把角门关上。”
说完回到房里。咱们不说金莲毒素，单表西门庆和李瓶儿两个人相怜相爱，饮酒说话到半夜，方才背身翡翠，枕舍鸳鸯，上床就寝，灯光掩映，鸾凤和鸣，蝴蝶对舞。洞房花烛夜，两个人睡到第二天早上早餐时间才醒。李瓶儿起来对镜梳头，迎春拿饭来，李瓶儿漱了口，陪西门庆吃了早餐，又叫来迎春：“
迎春，把昨儿剩的金华酒拿来。”
拿杯子和西门庆每人喝了两杯，这才洗脸梳妆，一面打开箱子打点细软首饰衣服，给西门庆一一过目。他先拿出100颗西洋珠子给西门庆看：“
这是以前从梁中书家带来的珠宝。”
又拿出一件镶金压青帽顶子：“
这是过世老公公的。”
金子取下来大约4000-8000重，你拿去帮我打一对耳坠子。又拿出一顶金丝枕髻头饰，重2两。上房他大娘和众人有没有这样的头饰？
哦，他们的是银丝头饰，倒是有那么2-3顶，没有这样的。
那我也不好带出来，这样吧，你替我拿到银匠家毁了，打一件金九凤头饰，剩下的就照他大娘戴的金镶玉观音头饰再打一个。对了，我那边房里没人，找个人去看守，把小厮天福替回来到咱家使唤。
好，我知道了。
西门庆把枕髻和帽顶子放到袖子里就往外走。不妨金莲站在东角门口。
哥，你往哪儿去呀？这么晚才出来。
我有事儿要去办。
慌什么呀，过来。
说着拉着他的2只手进了他的屋。
我不好骂你的，这急三火四的去哪儿啊？那袖子里是什么那么重？拿出来我瞧瞧。
哦，这是李瓶儿的枕髻头饰，他问我知道你们都没有，说不能带，叫我到银匠家替他毁了，打2件头面带。
哟，这枕髻多重啊？
2两。他要打一件九凤头饰，还有一件玉观音。
那满打满3两5-6钱金子就够了，把剩下的替我也打一件九凤头饰呗。
哎，你这小淫妇，专门爱占小便宜，到哪儿都得掐个尖儿。
哎，哥，你们俩是不是好上了？
西门庆笑了。
这小淫妇，你只管胡说去吧。
说着往外走去了。却说吴月娘和孟玉楼、李娇儿在房中坐着，忽然听见外边小厮喊：
来翁，来翁，来翁。
月娘问平安：
你找来旺干什么呀？
是俺爹找他，让他去平儿六娘家看守家去。
月娘半天才说：
早晨我吩咐他去王姑子庵里送香油白米去了。
等平安走了，月娘和玉楼众人说：
哎，你们说吧，我要是开口说，又嫌我管事儿多，我不言语呢又憋得慌，这六娘平儿一个人来了不就得了，把那房子卖了就是了，还看守什么？家里不是有个冯妈妈吗？那房子不看还能走吗？还让来旺两口子去看，他那媳妇病病殃殃的，一时病倒在那儿，谁照顾他？
玉楼说：姐姐在上，不该我说，你是一家之主，不应该和他爹不说话的，弄得俺们也没主心骨，下边孩子也没投奔的。姐姐，你依俺一句话，就和他爹和解了吧。
孟三姐，你可别提这个意，我也没和他大吵大闹，他就平白的耍脾气，骂我是不贤良的淫妇。我怎么不贤良了？如今弄了7-8个在屋里，还嫌我不贤良。自古道，顺情说好话，甘只惹人嫌。我当初说他，
既然收了人家那么多东西，又买人家的房子，今儿再看上他老婆，这也太不近情理了。何况他校服不满，不应该娶的。谁知道啊，人家在背地里把圈套做得成成的，只瞒我一个人儿。今儿也推脱说在院里宿歇，明儿也推脱在院里宿歇，谁想到竟把这个人给歇回来了。哼，我这番苦口良言他理都不理，你不理我，我也不求你，一日三餐不少我的，我只当没汉子在这守寡，随他去，我才不管他呢。几句话说的玉楼和众人都很难为情，不知该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只见李瓶儿梳妆打扮，穿得漂漂亮亮的，上穿大红遍地巾对襟罗衫，下穿翠盖花罗裙，迎春抱着银汤瓶，秀春拿着茶盒来到上房，给月娘和众人递茶。月娘说：“
小玉，来，给六娘放座儿。”
潘金莲嘴快：“
平儿姐姐，你过来，给大姐姐行个礼儿。
实话跟你说了吧，大姐姐和爹呀，有段时间不说话了，都是为了你。俺们刚才刚劝了一通，你改日啊安排一席酒，求求大姐姐叫他们两个和解了吧。”
李瓶儿说：“
姐姐吩咐奴知道了。”来到月娘面前给她磕了四个头。月娘说：“瓶儿啊，他骗你呢。金莲啊，你别再来撺掇了，我已经发誓了，100年也不跟他说话。”
从此众人再也不敢多言了。各位看官，西门庆对李瓶儿的羞辱是从娶她那天就开始的。没有下茶，没有下礼，捡个好日子抬来就是了。迎娶那天还故意低调冷淡，本来应该穿新郎的正式服装，他却不戴礼帽，身衣拂巾坐着，故意不到狮子街亲自去迎接，让李瓶儿出洋相。李瓶儿进门，西门庆故意连着三天都不进洞房，这是恶毒的心灵折磨。后来又让他表演上吊，用鞭子抽。再说月娘在众人面前也没说李瓶儿什么好话。在月娘的房里，小玉和萧玉也赶来奚落她，把李瓶儿羞得脸上一块红一块白，站又站不得，坐又坐不住，只好回房去了。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话说西门庆回来就跟李瓶儿说了找银匠打首饰的事儿，又说：“
咱们得发帖儿，8月25请官客来吃会亲酒，少不了得请花大哥。”
是啊，他娘子不是再三说要来吗？那你就请请他吧。对了，那边房子反正有冯妈妈看守，你再叫一个和天福轮着上宿就行了，别叫来旺去了。月娘姐姐说她媳妇有病不能去。
这一天来到了8月25，西门庆在家中请吃会亲酒，安排插花宴席，一起杂耍听戏。来了四个唱曲的，有李桂姐儿、吴银儿、董玉仙、韩金串儿。从晌午就来了，官客们在卷棚里吃了茶，等人到齐了，都到大厅里坐席。花大舅、吴大舅、应伯爵、谢希大等九个兄弟，再加上铺子里的伙计。应伯爵在席上先开言说，今儿咱们喝的可是哥的喜酒啊，兄弟斗胆，请新嫂子出来拜见拜见。
小妾丑陋，不堪拜见，免了吧。哥，你别笑啊，俺们每人可都拿着拜见的钱在这儿呢，不白叫他出来。
西门庆没办法，只好叫过戴安，
去，对你六娘说，
收拾好了，出来见见吧。
孟玉楼、潘金莲一听，就怂恿着李瓶儿出去拜见，替他梳头、戴花翠，打发他出来。厅上已铺下锦毡绣毯，四个唱曲的都到后边弹乐器，引导前行。丝竹和鸣，李瓶儿身穿大红五彩通绣罗袍，下穿金织线夜纱绿百花裙，腰里带着碧玉女带，腕上拢着金鸭袖，胸前璎珞缤纷，裙边环佩叮当，头上珠翠叠影，恍如嫦娥离月般，犹如仙女到席前。当下四个唱曲的琵琶争弦，簇拥瓶儿，花枝招展，袖带飘摇，往上朝拜，众人都惊喜地下席去拜见，还礼不停。却说孟玉楼、潘金莲、李娇儿簇拥着月娘在大厅软壁后偷偷地观看，听见唱道，天之配合一对儿，如鸾似凤，永团圆，世世夫妻。潘金莲对月娘说，
大姐姐，你听听这唱的，一个小老婆今儿不该唱这一套，她做了一对雨水团圆，世世夫妻，把姐姐放到哪儿啊？
那月娘虽然性格好，听了这两句，未免心里有几分不快。应伯爵、谢希大这伙人见李瓶儿出来上拜，恨不得多长出几张嘴来夸奖奉承。
哎呦，我这嫂子长得盖世无双，德性温良，举止沉重，一表人物，普天之下也寻不出来，哥哪来的大福？俺们今儿见嫂子一面，明儿就是死了也值了。
月娘听众人这么说，就骂他们油嘴滑舌。四个唱曲的一看李瓶儿手里有钱，就都来奉承他，娘长娘短的替他拾花翠、叠衣裳，无所不至。月娘回到房里闷闷不乐，戴安和平安接了许多喜钱，也有丝绸、衣服、人情礼，用大盒子盛着拿到月娘房里，月娘正眼儿也不看，
这些拿到前头就是了，拿我房里来做什么？
哦，俺爹吩咐拿到娘房里来。
玉箫接了，吊床上。不一会儿，吴月娘的大哥吴大舅来了。
妹妹，昨儿你嫂子在这儿打扰了。她到家跟我说，你和妹夫两个人不说话。你要是这样，就把你俩从前的恩爱都给弄没了。自古痴人怕媳妇，贤女怕丈夫，这三从四德乃是富家之道。今后啊，他行他的事儿，你别拦着他。估计妹夫也错不了，也想做个好好先生，才显得出你的贤德来。
你不知道，他有了他富贵的姐姐，把我这穷官家的丫头全都给忘了。你也不要管他，随他把我怎么样。谁知道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心了。
说着月娘就哭了。
姐姐，这就是你的错了。你我不是那等人家，你别这样。你们小两口好好的，我来你们家脸上也有光啊。
当下众人吃到掌灯时分就起身散了。四个唱曲的，李瓶儿每人都给了一方销金手帕5000银子，欢欢喜喜地回去了。西门庆连着在李瓶儿的房里歇了几个晚上，别人也就罢了，只有潘金莲气得不得了，背地里调唆吴月娘和李瓶儿斗气，对着李瓶儿又说月娘容不了人。李瓶儿哪知道这是陷阱，还称呼她姐姐，和她亲密无比。这正是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西门庆自打娶了李瓶儿过门，家道兴盛，外庄内宅焕然一新，米麦陈仓，骡马成群，奴仆成行，把李瓶儿带来的小厮天福改了名字叫秦童，又买了两个小厮，一个叫来安，一个叫齐童。把金莲房中的春梅、上房的玉箫、李瓶儿房中的迎春、玉楼房中的兰香，这四个丫头衣服首饰都装束起来，让他们在前厅西厢房里请了李娇儿的哥哥李明来家里，教他们学习弹唱。春梅学的是琵琶，玉箫学古筝，迎春学弦子，兰香学胡琴，每天三茶六饭管待李明，一个月还给他5两银子，又打开了两间门面，得了2000两银子，委托副伙计笨地传负责开铺子，女婿陈静静掌管钥匙，笨地传只管写账目，称发货物，副伙计监督生药，负责2个铺子。潘金莲这边楼上堆放着生药，李瓶儿那边楼上打了架子，放衣服、首饰、古董、书画、古玩这些物品，一天也能当出许多银子。陈静静每天早起晚睡，带着钥匙和伙计查点出入银钱，精明能干。西门庆见了心里很是满意。一天在前厅和他同桌吃饭说，静静啊，你在我家这么会做买卖，就是你父亲在东京知道了，他也会心安的，也没白托付给我。常言道，有儿靠儿，无儿靠婿，我要是哪天不在了，这份家当都是你们小两口的。
爹，儿子不幸，家遭官事，父母远离，投在爹娘这儿，蒙爹娘抬举，莫大之恩，生死难报， 只是儿子年幼，如有不对之处，望爹娘担待，岂敢有非分之想。
西门庆听见他这么说话，觉得他聪明乖觉，越发满心的欢喜。但凡家中大小事务，出入书简、礼帖，都叫他来写。但凡家中有客人到，必请他席侧相陪，吃茶吃饭，衣食也少不了他。谁知道，这小伙子，绵里之针，肉里之刺。光阴似箭，不觉又到了十一月下旬。西门庆在常四杰家会茶散得早，和应伯爵、谢希大、祝时念三个人并马而行。刚出门，只见天上彤云密布，纷纷扬扬飘下雪花来。应伯爵说：“哥，咱这时候回家，是不是有点早啊？很长时间没到里边看看桂姐了，今儿趁着落雪，只当孟浩然踏雪寻梅，咱看看他去。”祝时念说：“
英二哥说的是啊，你每个月出20两银子包着他，你要是不去，可就不划算了。”
西门庆听他们这么一说，就打马往东街勾栏来了。来到桂姐家，这钱婆和李桂清出来迎接。
西门庆说：“哎，怎么不见桂姐啊？”“
桂姐啊，今儿是她五姨妈的生日，这不是吗？拿轿子接了她，去她五姨妈那儿过生日去了。”原来李桂姐儿根本没有去她五姨家做生日，近日又接了杭州范筹捐的丁相公儿子丁二官人，名叫丁双桥。他贩卖了1000两银子筹捐，住在客店里，瞒着他父亲偷偷来到院中，拿了10两银子、2套杭州重绢衣服，请李桂姐儿一连在这住了2夜。刚才正和桂姐儿在房中吃酒，没想到西门庆来了，这老钱婆忙让他到后边3层一间僻静的小房坐着去了。老钱婆赶忙上酒上菜，李桂清弹古筝唱新曲。没想到西门庆到后面去更衣，忽然听到东耳房有人说笑，他走到窗下偷看，只见李桂姐在房里陪着一个戴方巾的蛮子正在饮酒，不由火冒3丈。他走到前面，一手把吃酒的桌子掀翻：“
平安、戴安、华童、秦童，你们四个过来，把他们家的门窗床帐都给我砸了。”
那丁二官是个胆小的人，听见外面嚷叫起来，吓得藏到床底下。“
桂姐儿啊，快救命啊！”“
呸，这院中是常有的事儿，你别叫唤了，在那底下别出来。”
老钱婆一看西门庆砸得已经不像样了，还要说谎分辨，最后多亏了应伯爵他们三个人死劝活拉，西门庆大闹了一场。“
哼，我发誓再也不来他们家了。”
大雪里上马回家，这正是素尽闲花万万千，不如归家伴凄眠。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你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今宵何夕，月痕初照，等闲间一见犹难，平白地两边凑巧。话说第二天，有吴大妗子，也就是吴月娘的嫂子，杨姑姑，孟玉楼的姑姑，潘姥姥，潘金莲的妈妈，众堂客都来给孟玉楼做生日，这月娘就留他们在后厅里饮酒，其中呢就惹出了一件事儿。那来旺因为他媳妇得痨病死了，月娘就新给他娶了一房媳妇，就是卖棺材送人的女儿，名字也叫金莲。一开始呢，他被卖到蔡通判家房里使唤，后来因为做错了事儿就出来了，嫁给了厨艺蒋聪为妻。这蒋聪呢，常在西门庆家做事儿，来旺动不动就到蒋聪家去找他，看见了这个老婆，两个人吃酒聊天，就把这个老婆给刮得上了。这一天不想，这蒋聪因为和其他厨师分钱不均，酒醉厮打起来，动起刀来，把蒋聪捅死了。那个杀人犯越墙逃走了，他老婆就来央求来旺跟西门庆说了，替他拿帖县里和县城说，派人抓住这杀人犯，判成死罪，抵了蒋聪的命。后来来旺就骗月娘，只是说她是小人家的媳妇，会做针线。月娘呢就花了五两银子、两套衣服、四匹青红布，还有簪环之类的，把她娶进来。月娘因为她也叫金莲，不好称呼，就给她改名叫惠莲。这个女人比金莲小两岁，今年24岁，长得挺白净，身材不肥不瘦，模样呢中等。但是她的脚比金莲还要小一些。她聪明善变，会装饰，这可是个勾男人的班头，坏家风的领袖。她刚来时和众媳妇一起上灶，还没怎么装饰。过了一个多月，他看见玉楼金莲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就也学着把发髻垫得高高的，头发梳得蓬蓬松松的，眉毛描得长长的，在上边递茶递水。这一切被西门庆看在眼里。一天西门庆设了条计，给来旺拿了500两银子，去杭州替蔡太师定做庆贺生辰的锦绣蟒衣，还有在家中穿的四季衣服。这往返的路程得花半年的时间。11月中旬，来旺就起身去了。西门庆一心想要调戏宋惠莲，这天正赶上孟玉楼过生日，月娘和众堂客在后厅吃酒。月娘吩咐玉箫：“玉箫啊，房中另放一桌，摆好酒菜，叫你爹来吃。”西门庆在帘子里看见惠莲身上穿着红绸袄、紫裙子，在席上斟酒，就问玉箫：“玉箫啊，那个是新娶来的来旺的媳妇惠莲吗？”
怎么能红袄配紫裙子？怪模怪样的。等明儿对你娘说，给她配个别的颜色的裙子。
爹，那紫裙子还是跟我借的呢。
这天，月娘去对门乔大户家吃酒，西门庆从外面回家，吃了酒，看见慧莲正往外走，两个人撞了个满怀。西门庆一手搂过她的脖子，就亲了个嘴儿：“
我的儿，你若依了我，首饰、衣服，随你捡着用。”
那女人一声没吭，推开西门庆的手就往前走。西门庆回到上房，叫玉箫送了一匹蓝缎子到慧莲的屋里。玉箫对他说：“
爹说昨儿见你穿着红袄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样的不好看，才拿了这匹缎子让我给你送来，叫你做裙子穿。”
慧莲打开一看，是一匹翠蓝带四季团花喜相逢的缎子。
那我做出来娘见了我可怎么说呀？爹说明儿他对娘说，你放心吧。爹还说，你若依了这件事儿，随你要什么爹都给你买。今儿赶上娘不在家，他要和你会会，你意下如何呀？
慧莲听了微笑不语。
那爹什么时候来呀？我好在屋里伺候。
爹说小厮们看着不好进你屋里来，叫你悄悄去山洞底下，那儿没有人可以幽会，
只怕五娘六娘知道了
那就不好了。三娘五娘都在六娘房里下棋呢，你去吧，不怕的。
当下约会已定，玉箫回来告诉西门庆，两个人就都往山洞底下去成事儿。玉箫在门口给他们两个关风。没想到金莲玉楼都在李瓶儿房里下棋，听说西门庆回来，三个人就散了。金莲回到房里，先补了妆，就往后边来。走到仪门，看见小玉站在上房门口。
小玉，你爹在屋里吗？
小玉摆摆手，往前指。金莲一看就知道了，走到前边山洞角门口，只见玉箫拦着门。金莲以为玉箫和西门庆在这儿幽会，就非要进去。玉箫慌了说：“
五娘，你别进去，爹在里头有事儿。”“
哼，我还怕你爹了。”
说完不由分说进入花园的山洞里。只见两个人在里面刚完事儿，慧莲听见有人进来，连忙系上裙子往外走，一看是金莲，脸涨得通红。
不要脸的，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来叫话筒。
说完一溜烟的跑了。金莲进来看见西门庆在里边系裤子。
不要脸的，你和那奴才淫妇大白天的在这儿干什么勾当？你跟我实话实说，和这淫妇偷几回了？
若不实说，等大姐姐回家看我说不说，看我不把那淫妇的脸打成猪脸。
怪小淫妇，别闹啊，别嚷得让人听见。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们俩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
等我打听出来，别怪我不跟你说话。
金莲到后边，听见众丫头说：“
爹回家，就让玉箫用手巾裹着一匹蓝缎子往前边去了， 不知道是给谁的。
金莲就知道是给慧莲的，对玉楼也不提起这件事儿。慧莲理亏，每天就在那儿帮助金莲做饭，替她做针线，或者跟着李瓶儿下棋，乖乖地听从屈服金莲。如果被西门庆撞在一起，没人的时候，金莲就叫他们两个苟合，反正图西门庆高兴。慧莲自从和西门庆私通以后，她的衣服、首饰、香茶之类的不算，银子也常带在身边，在大门口买头饰、胭脂，渐渐地显露出来，她的打扮和以前不一样了。西门庆又对月娘说：“那慧莲做的汤好吃，别让她上大灶了，让她和玉箫两个就在你房里后边上小灶，沏沏茶水，整理蔬菜。各位看官，凡家中主人，切不可和奴仆或家人的妻子苟且私通，这样一定会上下紊乱，败坏风俗，上欺下瞒，一发而不可收拾。”这天是腊月初八，西门庆早起约了应伯爵要去大街坊上推官家送殡，叫小厮准备了两匹马等应伯爵来。这时李明来了，西门庆就在大厅的围炉坐着，看他教春梅、玉娇、兰香、迎春四个人弹唱，女婿陈静静在一边陪着说话。正唱三弄梅花，还没唱完，应伯爵来了。小厮放下桌子，拿粥来给他们吃。西门庆陪应伯爵、陈静静吃了，就拿小银盅，每人吃了三杯金华酒，壶里还剩下半壶，就吩咐话筒：“话筒啊，来，连桌抬去，到厢房里给李明吃。”说完穿起衣服起身去送殡了，只留下李明在西厢房饮酒吃饭。过了一会儿，玉箫、兰香、迎春都去西门大姐房里玩了，房里只剩下春梅和李明在这儿学琵琶。李明喝了酒，春梅袖口有点宽，把手兜住了。李明把他手拿起来的时候，按得有点重了，春梅怪叫起来：“
贼王八，你怎么撵我的手，调戏我？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吧？你等爹回来，我跟他说，把你这个贼王八撵出去。”
当下，春梅气呼呼的，一直骂到后边。金莲、孟玉楼、李瓶儿、宋慧莲正在房里下棋，听见春梅在骂，金莲就问：“
贼小肉啊，你骂谁呢？谁惹你了？”
春梅就把李明怎么调戏他说了一遍。金莲说：“
哎呀，怪小肉，学不学不要紧的，瞧，把那脸都气黄了，等爹回来跟他说了，把那贼王八撵走就是了。”
到了晚上，西门庆回家，金莲一五一十地告诉西门庆。西门庆吩咐来星：“
来星，今后别放李明进来。”
李明自此断了路，不敢再上门了。话说这一天腊月尽了，春回大地，正赶上新春佳节，西门庆去拜年不在家，吴月娘呢去吴大进子家了。中午，孟玉楼、潘金莲都在李瓶儿房里下棋。玉楼说：“
咱们今儿赌什么好？”
金莲说：“
咱们啊，赌五钱银子的，三钱银子买金华酒，上两钱买个猪头来，叫来旺媳妇烧猪头给咱们吃。听说啊，他烧的猪头特别好吃，只用一根柴火就烧得稀烂。”
楼说，大姐姐不在家，是不是得给她留一份啊？
行啊，留一份，送她屋里去就是了。
三个人下棋，下了三盘，李瓶儿输了5钱。金莲让秀春把来兴叫来。
来兴啊，去买一坛金华酒来，还有一个猪头，连4只猪蹄儿，送到后边厨房，叫来旺媳妇惠莲给烧了，然后拿到你三娘屋里等着我们。
玉楼说，金莲啊，叫他烧了放盒子里拿到这儿来吃吧，要不在后边那李娇儿、孙雪娥两个都看着，咱们是请他们还是不请呀？
金莲一听，就按玉楼说的办了。不一会儿，来兴买了酒和猪头送到厨房，惠莲正在后边和玉箫在石台机上坐着玩。来兴叫他，
惠莲嫂子，五娘和三娘让我买了酒、猪头和蹄子，他们特别点你，让你替他们烧熟了送到六娘房里去。
哎呀，我这还忙着给娘纳鞋呢，随便找谁给烧去呗，干嘛非得点我的名啊？
你烧不烧随你，反正我交给你了。
说完出去了。玉箫说，
你替他烧烧吧，你知道五娘那嘴皮子你可是惹不了的。
惠莲笑道，
五娘怎么知道我会烧猪头，专门给我配活。
说完起身到厨房里舀了一锅水，把那猪头和蹄子剃刷干净，只用了一根长柴火放在灶里，用一大碗酱油加上茴香大料拌好，扣在锅里。不到2个小时的功夫，把整个猪头烧得香喷喷，五味俱全，用大盘盛好，连姜蒜碟儿用方盒拿到李瓶儿房里。大家打开金华酒，玉楼挑齐整的肉留了一大盘子，加上一壶金华酒，叫来丫头送到上房里留给月娘吃。三个人坐好，斟酒共酌，正吃着，只见惠莲笑嘻嘻的进来。
娘们儿，尝这猪头今儿烧的好不好啊？
金莲说，
哟，三娘刚才还夸你的好厨艺呢，烧得稀烂稀烂的。
李瓶儿问，惠莲，你真的只用一根柴火吗？
不瞒各位娘啊，还用不了一根柴火呢，要是用一整根柴火，那就得烧脱骨了。
玉楼叫秀春，秀春，去拿个大碗，盛一大碗给你嫂子吃。李瓶儿连忙叫秀春斟酒，惠莲，你自己做的你也尝尝吧。
小的知道娘们儿们吃不咸的，还好没多加酱啊，味道一般吧，下次再烧的时候小的知道了。
说完磕了3个头，就在桌边站着吃酒。到了晚上，月娘回来，众人见了月娘，小玉把猪头拿出来给月娘看。玉楼笑着说，
姐儿啊，俺们下棋赢了李瓶儿的，这不留给姐姐吃。
月娘说，这就有点不公平了，你们每个人都赢钱，就亏了一个人，那就不好了。咱们这样吧，这大过节的，咱们姐妹儿每个人轮流置一席酒，把那唱曲儿的蒋玉大姐请来，晚上一起玩玩不是挺好吗？不比赌钱强，何必总难为一个人呢？你们看
我的主张好不好？众人都说，
姐姐主张的是啊，
姐姐主张的好。对呀，就按姐姐说的办。
月娘说，明儿是初五，就从我开个头吧。李娇儿占了初六，玉楼占了初七，金莲占了初八。金莲说，
只有我是最划算的，那天啊又是我的寿酒，这不一举两得了吗？
大家又问孙雪娥，孙雪娥半天不说话。月娘说，
罢了，你们别纠缠他了，叫李瓶儿接着吧。
玉楼说，
初九是金莲的生日，恐怕潘姥姥和她镜子会来。
月娘说，那初九太忙了，叫平儿挪到初十吧。众人就这样定好了。这天大年初五，西门庆不在家，去邻居家赴宴了。月娘在上房摆酒，玉大姐唱曲，请众姐妹们高高兴兴吃了一天的酒才散。接着往下轮，每天都有人请酒席，金莲过生日，潘姥姥、吴大妗子都过来玩耍。到了初十，轮到李瓶儿摆酒了，他让秀春到后面请雪娥，一连请了两趟，答应说来，就是不来。玉楼说，
我就说他不会来，瓶儿姐姐非得请他，可是他对别人说，你们有钱的都可以吃十轮酒，俺们没钱的那就是光着脚去半驴蹄子。他这么说俺们也就罢了，把大姐姐都当驴蹄子看了。
月娘说，
哎，他呀不成才的行货子，你们别理他了，那还请他干什么？
不一会儿酒摆上来，众人都到前面李瓶儿房里吃酒，玉大姐在一旁唱曲儿，加上吴大妗子和西门大姐，共八个人饮酒。后晌时分，西门庆回家，玉箫替他脱了衣裳。西门庆问，
哎，你娘去哪儿了？
都在六娘房里和大妗子、潘姥姥吃酒呢。
吃的什么酒啊？
是金华酒。
年前你应二爹送的那一坛子茉莉花酒还有呢，去打开吃。
玉箫把茉莉花酒打开，西门庆尝了尝，
啊，好酒，正好给你们娘们吃。
小玉和玉箫两个人提着来到李瓶儿房里，慧莲正在月娘旁边站着斟酒，见玉箫送酒来，慧莲麻利，连忙走过来接酒。玉箫给她递了个眼色，在她手上捏了一把，慧莲就知道她的意思了。月娘问玉箫，
谁让你来送酒的？
爹让我来的。
你爹回家多长时间了？
爹刚到家，知道你们娘们在吃酒，叫我把这坛茉莉花酒拿来给你们吃。
你爹要吃酒，房中放桌了，还有现成的菜，你去伺候他吃吧。
玉箫答应着往后边去了。慧莲在席上站了一会儿，说，
我到后面准备茶去。
月娘说，
上房简庄里有六安茶，炖一壶来给我们吃。
慧莲着急忙慌地走到后边，玉箫站在堂屋门口，给她努了努嘴儿。慧莲掀开帘子，进了月娘房里，只见西门庆坐在椅子上吃酒，走向前，一屁股就坐在他怀里，两个人就亲嘴咂舌滚到一块儿去了。
慧莲一边用嘴含着酒喂西门庆，一边说：“
爹，你有香茶，再给我点儿。前几天的都没了，我还欠薛嫂钱呢。你有银子也给我点儿。”
西门庆说：“我那钱袋里还有一二两，你拿去吧。”
说着，西门庆要解他裤子，
慧莲说：“
不好吧，别让人看见。”“
那今天晚上怎么样？”“
咱这后边乱哄哄的，咱还不如还是去五娘那儿，她那儿绫罗绸缎的。”
玉箫在堂屋门口观风，由他两人在屋里调情说笑。这时孙雪娥从后面来，听见房里有人笑，还以为是玉箫在房里和西门庆说笑，可是看见玉箫在穿廊下坐着，就站住了脚。玉箫怕他进屋里去，就支吾着说：“
哎，前面六娘请吃饭，你怎么没去呀？”
雪娥鼻子里冷笑着：“
俺是那没时运的人儿，骑着快马也赶不上，拿什么伴他们吃十轮酒啊？自己穷的叮当乱响。”
正说着，西门庆在房中咳嗽了一声，雪娥就去厨房里了。玉箫听见咳嗽声，就把帘子掀起来。慧莲出来，四下一看没人，极灵俐的两三步就跑出来，去后面看茶。不一会儿，小玉从后边出来说：“
慧莲嫂子，娘问你，茶怎么还没送去？”“
茶有了，来，你帮姐拿果仁来。”
不一会儿，小玉拿着托盘，她提着茶来到前面。月娘问：“
这茶怎么才来呀？”“
啊，爹在房里吃酒，小的又不敢进去，这不吗，等着姐到屋里取茶叶剥果仁才来。”
众人吃了茶，慧莲在席上斜靠着桌子站着，看着月娘众人掷骰子，故意大声说：“
娘，你这么大唇溜，这不就赢了五娘？”
又说：“
你这六娘，你看你这么配对儿，只有十四点儿，这不输了吗？”
玉箫生气了：“
你这媳妇，俺们在这掷骰子，你插嘴插舌的，哪有你说话的地儿？”
把慧莲羞的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涨红了脸往下去了。这正是谁人急得西江水，难洗今朝一面羞。
Wondering what's on next on Alternative Talk 1150? Check out 1150kknw.com.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